新证券法已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本次证券法修订是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与每一位投资者息息相关。上交所联合第一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来了新证券法》特别节目，每期邀请一位学界或业界嘉宾解读新证券法的修订和影响，引导广大投资者更好地关注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天播出第五期，和大家聚焦新证券法当中如何解决市场力量所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扭曲等问题。陪您对话的是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冯果。
新证券法施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来了新证券法》专题节目，普及新证券法，共创投资者保护新局面。
我国证券市场诞生至今已经有30多年了，从早期配合国企改制，到后来的股权分置改革，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等等，这一次的新证券法如何解决市场力量所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扭曲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呢？
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的证券市场上存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股权是高度的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突出。随着我们市场化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特别是我们股权分置改革以及国企改革不断深入，股权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化，但是大小股东之间的矛盾还是一直比较尖锐。特别是呢，我们控制股东违规转移资产进行利益诉讼，小股东和投资者难以得到保护的问题呢是比较突出的。新的证券法呢，在解决我们国家公司治理结构失衡和扭曲这方面呢，是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也可以说有很多亮点。首先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加大了投资者保护的力度，特别是对中小投资者。为了进一步的话呢，解决投资者形象难和维权难的问题，单纯的走西方的纯粹靠市场解决投资者维权的问题，它所出现的这种局限性。在股东积极主义方面呢，它有两种类型的，就是善的股东积极主义和恶的股东积极主义。善的股东积极主义呢，主要是指真正的是为投资者、为公司的利益，特别是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来行使权利，也进而的话呢，增进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国际资本市场，包括我们国内资本市场，也存在着另外一种类型的股东积极主义。这种股东积极主义呢，它并不是以维护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也不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更谈不上呢为了维护其他投资者的利益。这一类的话呢，它更多的是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甚至的话呢，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呢，置公司的长远利益和置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于不顾。这种呢，在国际上，在理论界呢，把它称之为是一种恶的股东积极主义。那么我们证券法在这一次，我认为的话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呢，积极的发挥股东积极主义的这样一种正面的作用，而防止出现呢那种消极的或者是恶的这种股东积极主义，防止机构投资者为了纯粹自身的利益，打着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这样一种旗号来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更不能置广大投资者利益于不顾。新的证券法呢，对我们的在公司交易这一部分呢，对于减持规则在公司法中间予以确认，也规定了很多的约束性的机制，保持呢公司机构投资者能够的话呢，在稳定的持有公司股权。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就是把投服中心啊这样一种公益性的投资机构，投资者维护方面的公益性地位呢加以确认，从而的话呢，使他们能够站在公益的角度，站在投资者保护的角度来积极的介入公司治理，改善和提升我们的公司治理的质量。
在新证券法当中提及到的投服中心，这个是经证监会批准设立的专门为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而普遍性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并行使股东权利的公益机构。那么对于投服中心这个特殊的股东权利配置，来为持股行权开辟了怎样的一个新的制度空间呢？
新的证券法呢，为 投服中心给他提供的重要的制度空间，最重要的就表现在呢，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在我们投服中心的地位方面是予以明确，另一个方面呢，也是最关键的，也就是对投服中心，因为它是象征性的持有股权，在公司中间呢，仅仅是一个小股东，那么他要行使作为股东的权利，必须给他进行一些小股东行权方面的一些资格限制的豁免。我们公司法中间所规定的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的召集权，还有的话呢，临时提案权，以及代表股东进行诉讼的权利，这些资格上的限制呢，都予以破除。比如说，关于召集这个代表股东进行诉讼，按照一般的股东来讲，一般的股东资格来讲的话，他必须持有10%的股权，必须持有公司持有股份的180天。提案权的话呢，同样他是要持有至少有3%的股权，还有的话呢，股东召集权他必须持有10%以上的这样一种持股比例。托付中心他是全面持有所有上市公司股权的，他持有的仅仅是一手的这样一个股份，就是说是非常小的一个股东。新的证券法把他这种资格限制予以豁免之后呢，可以的话呢，仅仅拥有一手的股权，可以的话呢，行使上市权利。无论是提案权，还是股东大会的召集权，还是代表股东诉讼权利，都可以说的话呢，让他作为公司投资者利益的代表者和他自身利益的维护者的双重身份呢，进入公司治理的话呢，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些权利的话呢，可以为他充分的行使维权的职能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也可以说提供了很广阔的空间。除此之外的话呢，股东所拥有的一般性的权利，他还是可以行使，比如说发送股东建议函呢，查阅公司账册啊，公开发声等等，这样一些权利的话呢，还是可以行使。因此我认为的话呢，最关键的话呢，是这种关于股东资格豁免的这些规定的话呢，是扫除了他行使的一些制度上的障碍。
谢谢冯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再会。
好，不客气。